我们今天我就为大家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分享。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愚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迂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主。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我刚才跟大家讲以弗所书是一本很美丽的书信，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到三章为前半部，四到六章为后半部。一到三章讲的是如何靠主因信得救，是如何去得到新的生命，可以重生，从死里复活。有一位牧师David Paulson 就说，一到三章用英语来讲就是 the way to life，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永生，这条通向永生的道路。而四到六章就很不一样，四到六章英语就只要换一个词叫 the way of life， 就是我们得到永生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如何的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过我们的新生活。所以四到六章的内容相对一到三章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具体和实际。如果我们没有读一到三章，如果一位慕道的朋友第一次翻开圣经翻到四到六章，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觉得好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好像跟别的佛教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劝人为善，有很多的生活准则要大家来遵循。但如果我们完整的读保罗的书信，完整的读以弗所书的话，这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前因就是我们在主里得到了新的生命，而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新生活的方式，乃是我们新生命结出的果实。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需要全面，我们要把整本书一起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即使读了那条条规规，也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活出来。这里其实从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比如说伊斯兰教和佛教等等，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其他的信仰是把生活的改变作为一个得到永生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去做这些好事行善，来换取我们信的那个神给我们对我们的喜悦，赐给我们作为回报给我们永生，或者说上天堂。佛教虽然没有一个神的概念，但是所谓的就是抛开一切欲望得到那种超脱，其实也是一个永生的概念。而且在其他的宗教当中，一个教徒并没有那个得救的确信，因为你不论做得多好，你也不能保证 自己做得足够好。所以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可能每一天都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方向对着麦加祷告，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我一定能够得救，我只能尽自己的全力来遵行可兰经教导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不一样，先后顺序变了，就如同以弗所书这个所写的先后顺序，我们是先因着信得着了生命，因着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神爱的感动，我们渴望，我们也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去让我们的生命翻转和改变。而且我们待会儿会看，圣经告诉我们，这种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可能的。我们得了新生命，必然生命会改，生活会改变，生命会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得了新生命，可能生活会改变。我们来快快的复习一下一到三章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我记得这篇道好像是黄长老讲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第二章，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过了几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好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主观上去做的事情带来的结果，而是完完全全的出于神，是出于神的恩典。所谓的恩典就是我们原本就是不配的，神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是从神那里白白领受的救恩。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为我们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不义，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就白白的得到了在主里的永生。这里保罗强调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今天要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很多新生活的那个准则，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但是它必然是我们得救的结果。第二章十九节说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保罗说到，我们外邦人在基督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律法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是客旅和外人。因为神的律法把我们地球上的人分为了两块，一块是在律法之内的以色列人，一块是在律法之外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所有不是犹太人的。所以但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律法的要求，因为他所行的。所以这道墙，把我们和神的子民隔开的这个墙就被拆毁，然后在基督耶稣里的基督徒就跟以色列民成为了一家人，这是神国里的子民，就是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所以这就是我想一到三章的一个真谛，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得永生不是靠自己，乃是因信称义。然后四到六章，我们今天其实上一次牧师就已经开始讲，四到六章是讲我们的生活之道。生活之道就是说，我们得了永生，我们在基督里因着我们的信得救以后，我们该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新生命的改变，新生活的改变，其实也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的操练，如何来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神的力量来活出新的样式。我想总结一下，这个从新生命到新生活，结出新生活的果子有四个特性。一个特性是有它的神迹性， 神迹性就是说，这是完完全全的神的工作。上周牧师也讲到了 God and God alone。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新生活的改变是靠我们自己在那里 struggle， 啊，我有这个毛病，我一定要改掉它，我一定要改掉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毅力，靠着我们的毅力和能力去把我们的坏毛病改掉，而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在二章，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保罗写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这个神迹性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啊，我生命的改变啊，有两个以前的罪一直缠绕我的罪啊，因着我觉得神的感动，神的大能都改掉了。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绝对不是靠自己，因为我自己深深知道，在信主之前我就试图努力的改变，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学里面男生年轻的时候，大学里面大家喜欢看一些不良网站，哎，而且可能一个人看的时候会有一些羞耻心，但是如果有几个哥们儿大家分享一下，还就觉得好像连羞耻的心都没有了，觉得反正大家都这样，在寝室里也时常聊一些不雅话题，对吧？这个大学里面一直是这样。然后到了研究生，当然自己心里面知道这其实不是很好，那个时候自己也有点廉耻之心，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确实是有诱惑，有试探。我到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信了主，这个习惯可能要到信主之后一两年才彻底的根治，而且这个根治真的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就是有一年夏天，我们那个教会，我当时的教会办了一个90天的读经营，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小组90天把圣经读一遍，在暑假里面，我没坚持完，我读了80%，但是那80%让我已经感觉生命有改变了。我那段时间以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真正的那个暑假，是我属灵生命的分水岭。而那个暑假之后，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如果我再去看那些污秽的东西、黄色的东西，耶稣会伤心，主耶稣会非常伤心。我每一次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在伤他的心，我不要他伤心，就没有了，那个原来对我的诱惑和试探就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改掉的，但是也是神迹，就是我的工作狂。我读书的时候，我从高中二年级到我博士四年级之间，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是14到15小时，每一天。是因为我对科学的热爱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这样觉得，但现在回头看，是一种内心深深的不安全感。我必须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我的前途不可靠，我不这么做我的人生可能就没有那么辉煌，不能吃吧。慢慢的，神让我看见我的安全，我的人生不在我自己的手，我也没有必要这样工作狂。我想这是我自己两个很简短的分享。我知道新生活的改变绝对是神的工作，我们靠着自己只会在原地打转，但当我们把自己浸泡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改变我们。我现在还有，但这个永远是一个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持续性。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叫 Ruth Graham， Ruth Graham 的墓志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他的墓志铭就两句话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新生活是一个施工工地，我们有他是一生之久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圣灵都与我们同在，改变我们。这不是一个天堂的门票，我信了主，我得救了，然后啪一下我变成一个圣徒了，我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他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啊，我还记得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讲到有个例子说，我们就用了保罗那个比喻说，我们每个人都献上我们的生命如同活祭，对吧？然后 Rick Warren 牧师就说，活祭的问题是他总想爬下来，对吧？今天我属灵，我是活祭，我明天我就不想在那个祭坛上了，我想过我老我的生活。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天天都要走的，不管是一个信主一天的新基督徒，还是一个信主50年的长老，只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就会跌倒。所以这个也说到一个下一个特性，就是积极性。虽然说我们生命的改变是神迹，但不代表说我们就躺在那里躺平，等着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积极努力的与他同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John Piper牧师常用的一个比喻叫逆水行舟，就好像我们在开船，我们这个十字架道路就是开一艘船，但是我们这个船呢是逆流而上的，这个世界的大流是把我们要冲回去。所以呢，永远不要觉得到哪一天，哎，你看，哎呀，那个岸就在那边了。一般如果我们真的开船，看到岸在那边，我要靠岸了，我就把发动机一关，让我的船嘣嘣嘣嘣嘣飘过去，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飘过去。但是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急流，不论那个岸多近，当你把那个发动机砰一关，你立刻就被冲回去。神要我们时时刻刻的积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最终成就的是他，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与他同工同行。最后一个特性我要说的是必然性。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必然的，不是有可能的。腓立比书1:6，保罗写道，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必。雅各书2:1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在这里说的不是说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就是说来得我们的救恩。我们没有行为，因为没有行为就死，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你从圣经的完整来看，雅各书这里说到的是因为 生活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得救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没有行为改变这一个事实上来推断，这个人是没有真信心的，他是死的，他没有真的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生活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实质的改变，只是周日来聚会，或者偶尔查查经，聚聚跟朋友聚聚，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警醒，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吗？因为新生活带来新生命，带来新生活的改变是必然的。开场白讲完了，我们来今天的经文。17开始，保罗告诉我们几个我们以前老我在得救之前老我的特征，也是常常会继续在我们信主以后困扰我们，需要我们去对付的特征。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意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欲会。这里我用红字打出来三个最本质的问题。和合本的翻译不是特别的准确，最后一句良心既然丧尽不是特别的准确。如果你看英语的翻译或者新译本的话，它那个不是翻译成良心既然丧尽，而是翻译成良心麻木不仁了，就是麻木不仁。我想可能因为良心丧尽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里，可能你会想到杀人放火啦什么，可能我们现在在做的不多这种行为。但如果你看原文，它那个词是说 callous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茧啊， callous 就是结茧了，就是你的心就好像你的一个伤口，那个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越磨皮越厚，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没有感知了。什么意思？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得失、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需要、自己，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真道、我们对神的存在、我们对周围人的需要是麻木不仁的，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那么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看不见周围人的需要，我们看不见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想不到生活的改变，我们只会想到我明天要整，要得到什么荣誉，我明天要挣多少钱，我明天要我要得到什么，我的生命要怎样，麻木不仁。我们无知，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很有知识，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但是对神的真道无知，没有认认真真的读过圣经，也不愿意去认认真真的学习圣经，对神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刚硬，很难感动，没有办法被感动，这跟麻木不仁其实是一个意思。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专注在自己上面的时候，当我们完完全全浸泡在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中的时候，你很难被感动的。你可能看到一个今天一个新闻，有一个地方有个灾，哇，好多人死了，你觉得哇，这些人好可怜啊。But then, I go on my life, 我继续我的生活，关我什么事？保罗在罗马书1:25-25也同样的说了老我外邦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纯虚妄的新形式啊。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理情欲行迂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行虚妄的心行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又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追求的、我们敬拜的、我们侍奉的，成为了那些虚妄的事情，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很多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可能有少数人有什么酗酒成瘾啦，或者吸毒啦，这些可能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不像我们这里大部分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会把一些原本好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的？我们最喜欢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花我们的时间？我们是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最喜欢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花钱？是我们的兴趣爱好吗？是投资吗？是我们儿女的教育吗？这些原本都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 生命喜乐的源头，成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感的源头，我们就是在存希望的心行事。保罗接下来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保罗这里提到了一个前提，他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些劝诫，这些生命的改变，不是讲给所有人听的。如果你没有听过主耶稣的教导，你不认识主耶稣，可能是个慕道友，刚刚初次来到教会，保罗没有给你这样的要求，说我今天就要怎么样，我要去行接下来 ABCDE， 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得救重生的基督徒，甚至已经在教会聚会了 N 年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行。这里说到旧药，旧是必然性，药是积极性，我们没有理由去推脱。我记得有一个有个美国牧师讲到的，我听得挺好玩的。他有一次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一个第一次来教会的基督徒，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是一个摩托党的那个流氓团伙的一个成员，开着一个大摩托，然后浑身上下都是纹身，然后进来以后说牧师讲道，牧师讲完道以后，那个摩托党的那个成员嗡嗡跑上来跟他握手，他说 Pastor your sermon is F word great。他就用 F word， 他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他就习惯是这样的。牧师说 OK， 有点怪哈，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讲道用 F word 来形容我的讲道多棒的啊，但是没有关系，他是第一次来这里，一年以后他再来的时候早就不会再骂人了。我们如果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已经是基督徒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是刚刚信主，很多生命上的以前的老我可能还没有改变， It's okay， but 积极的去努力的去做，神会，只要你愿意与神同工，他改变你是必然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同样的对待别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去论断包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现代进行时。我们来到一个教会，很多慕道友不愿意信主，常常一个理由就是说，我看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但是这样那样，哎呀还做那些事情还不如我呢，对吧？那我们可以跟他说，是的，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的罪人，但是我们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彼此之间也相互包容，只要没有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必然还有老我没有出面，而且说不定还很多。生命的转机就是我们认识主，学了他的真道。好，我们接下来的经文，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蛮有意思的，不是我们经常平时讲话会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脱衣和穿衣的比喻。因为一般你说旧人和新人，这里我们复习一下，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有几组对比，新人和旧人的对比，一个是新人和旧人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出现的，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出来的，而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不是造物主，能造的只有神，也就是说是神造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旧人是坏的，就渐渐变坏的，新人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 而中间呢，说到他们本质的一个不同呢，是他们的心智是不同的。然后这里一个动词就是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我觉得读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别扭，为什么一个人还是用脱去穿上这个比喻呢？我想这保罗在这里受圣灵的感动使用这个词一定不是偶然，因为在如果你看圣经，耶稣用过一次这样的比喻。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什么时候用过这样的比喻。王的婚宴，我来为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2:1-14。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来这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个穿衣的比喻，其实跟保罗这里用的脱衣和穿衣多么的完美一致。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神的这个婚宴，这个王，这个婚宴给那些尊贵的人的，那些以色列里面的宗教领袖，以色列里面的就法利赛人，那些有权有势又有学问，不是给那些底层的不配的，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神的律法跟神的国都无缘无分，原本无缘无分的人，不是给我们这些人的。但是神把他的圣宴白白赐给了我们，不论我们原本是善恶的，不论我们原本是怎样的，他都欢迎我们进他的殿，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国，一同享受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因着耶稣，但是一个感恩的人明白神的恩典是多大，会渴望去改变，会渴望去穿上那华丽的礼服，参加一个高贵的婚礼。如果我们不穿上礼服，只能说明我们没有觉得这个婚宴是很高贵的，只能觉得我们没有觉得这个婚宴是我们原本不配的，我是大摇大摆理所当然的去赴宴，这样的下场是很可怕的。我们跟没有去参加婚宴的人是同样的下场。好了，今天的核心内容讲到这里。接下来我说了今天的内容很长，所以我会比较快的把今天接下来的经文讲完。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保罗比较具体的讲 我们得救了以后新生命有哪些需要改变的准则，包括今天的经文以及第五第六章我们接下来也会学习的，也是大基本上都是新生活的很多准则，包括我们与在夫妻间的相处啦，各种与人的关系啦，啊等等，有很多准则。所以我今天就快快的把接下来几个准则讲一下，其实每一个准则都是一篇道，但是今天没有这个时间。第一个准则，第二十五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斥责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也就是说，David Paulson 牧师帮助我们很好记的三个 T， 这里讲到了，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哪个 T。第一个 T 叫 truthfulness， 第二个 T 我们待会儿会讲的叫 tenderness， 第三个 T 叫 trustworthiness， 很好记。三个 T 就帮我们记住了第四章接下来的这些内容的核心，告诉我们的这些准则。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OK。第一个 T 就是我们要真诚，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我在信主之前时常说一些 white lies， 只要不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样的 lies 都没什么关系。那个时候 ，OK，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伤害到别人的 lies。我跟大家其实以前也分享过，就是信主我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真正让我感到自己是罪人要跪下来悔改的一次，就是我去 DMV 办车牌的时候，我办完车牌出来以后，我买了一辆新车，车牌没弄，很有意思，我那个车牌我还给他搞一个叫上海888，因为我从上海来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又因为我要888嘛，我就888，然后刚换上去，我把车牌新车开到那个 DMV， 拿好车牌装上去，一到嘣，后面一个车开过来，我就撞上去了。我开得很慢很慢，我开得比走路还慢，我是那种就是很慢很慢龟爬的速度。但是那个车可能也是个新司机嘛，可能 DMV 学车的人比较多，他不太会，他想停在我边上他不太会转，他就嘣撞上来了。其实我和他的车都在动，他的车可能动得稍微比我快一点，但我的车绝对也在动。好，我下来一看，哇，那个车真是破啊，那个撞我的车真是破。那个里面那个开车的阿姨是一个墨西哥阿姨，她不会讲英语，然后她特别害怕，她那个车真的破，我觉得就是给我500块钱，我可能也不敢拿接的那种车，就真的是破，从整个是锈的，就是几十年旧的，几十年根本能动就是一个奇迹。所以我想那个阿姨真的很害怕，因为她怕要赔我钱，哇，她真的很害怕，她在那个坐在那个里面的时候都就在发抖。但是那个时候我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要赖，我的车没有动，因为我的车没有动就是他的责任，我的车在动就不全是他的责任，就难说了。我就那天我就死活的说，然后啊，真有理啊，因为他不会讲英语，他怎么可能吵得过我呢？周围的人来了说啊，怎么回事？他不会讲英语啊，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女儿会讲英语，还要他女儿在电话上解释。OK， 然后我就说 OK， 好吧。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车也没有坏嘛，就是稍微有点，要算了算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正好刚刚开始参加学生团体，一个月，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觉得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都是我理当应得到的，但那天晚上我哭了。有的时候在基督里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虚伪，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最终需要帮助靠自己无法自拔，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你选择沉默，这也是一种虚伪。你在忽视他，看他沉沦。我们要真诚，包括不说假话，也包括说该说的话。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说诚实的话不是直言不讳。29节，保罗说，迂回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不要去看到弟兄姐妹好像在我们眼里觉得有点问题，就冲上去直言不讳。我们要有爱心，我们接下来一点 tenderness， 缺少了这个，你不是建造人，你是在摧毁人。第二个 tenderness，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保罗说，我们保罗 acknowledge 承认，我们作为人有的时候肯定会生气，在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我们肯定会生气的。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信了主以后，我做基督徒 N 多年以后我就再也不会生气了，可能不太会。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灵命成熟了以后，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没那么容易生气。这里就讲到生气的这个人的怒和神的怒的区别。虽然人跟神都会生气，但是人跟神的生气有本质的区别。我就在准备这个经文，我就在想想我们人什么时候会生气，我什么时候常常会生气。我发现有的时候是被吃亏了，特别是如果是别人故意做坏事造成我吃亏了，我会故意的，我会特别生气。或者说我的contribution 没有被 acknowledge， 我会特别的生气。我记得读 grad school 的时候，有一个我已经博士了，有一个学妹刚刚进我们组里，我们老板给了她一个题目，她那个时候是就我们说的可能什么都不懂吧，比较还没有什么，然后她就哇经常来问我，然后就我就跟她说啊你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然后后来忽然有一天写了个 paper 里面没有 acknowledge 任何我的名字，不要说 co-author， 就连 acknowledge 跟我有讨论过那个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超生气的，我还找他聊了一次，我说 you know this is not right。 但是过了两星期我就跟他道歉了呀，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聊的时候言语比较强硬，而且我是学长，对他有威胁，我去跟他道歉。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我是博士，我是博一信主，没有必要。因为我的就像神说的，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神为什么会发怒？我们看耶稣什么时候发怒，是因为他被人欺负了吗？不是的，他在十字架上都说啊，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所做的，父啊求你赦免他们。耶稣不是在他被欺负被吃亏被怎么的时候生气的，跟我们很不一样。耶稣生气的时候是什么？马太福音21:12-13，我给你个例子，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生气，耶稣的愤怒是因为神的荣耀被亏欠。那些兑换钱的人，你觉得好像现在好像 currency exchange 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其实是一定要你去兑换那个钱才能买他们给你的祭物，然后那个之间的那个价格是不对的。他是在利用宗教信仰挣大钱，这些人，所以耶稣大怒，把他们的桌子都掀了。这是神的怒，是成就神的意。我们人的怒十有八九不是成就神的意。然后保罗说，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OK，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持续生气，生气不要持久。当然你不一定要 take it literally， 不可含怒到日落。 OK， 我今天日落之前刚刚生气怎么办，对吧？或者说我夏天日常，我们在北半球夏天可以多生气一会儿，冬天可以少生气。 No, don't take it literally。 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要及时的解除它，不要持续的生气。生气的时候让我们到主前来。我有首诗歌很喜欢，叫当转眼仰望耶稣，是吧？生气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唱这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要显为虚空。感谢主，到主前来，生气的时候先到主前来，知道主在看顾。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来了以后，我们悔改了，发现这个生气本不应该生气的。就像我之前的那个跟学内的那件事，我本不应该生气的。即使是你到了主前，你觉得你确实有受伤、被伤害了，而且对方确实是故意的，带到主前，主也会安慰我们。另外，学效法耶稣，把我们的怒气变为动力。我们这个世界是在罪中，是不完美的。可能我们会为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不义，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灾害也好，不义也好，或者说人为的天灾人祸造成了很多人的苦难，我们可能会有心里有些易怒啊。不要让它就这样过去，把它变成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生活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开始。What can I do about it? 神的国、神的义在被玷污。What can I do about it? 特征三 ，trustworthy。我刚才说了三个 T 嘛 ，truthfulness。Tenderness, trustworthiness. 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诚实的生活。你觉得啊，我不是小偷，我从来没偷过别人东西，真的吗？想一想，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偷工减料了吗？我上班的那个一周的40小时，我都在上班吗？我有没有网络购物？有没有看看新闻？都是偷，因为这是我们本当做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就是在偷，从我们的雇主那里在偷。我们做生意的时候诚实了吗？报税的时候诚实了吗？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这是我自己要来反省的。我不是说我 OK 样样都是做得完美，我跟大家好像居高临下的说，不是，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共鸣。偷盗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没有做，然后保罗也劝我们，除了自己诚诚实实的做事生活以外，来慷慨的与有需要的人分享。第四个是说让圣灵放心，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我读的时候非常 surprise， 非常 shocked。 哇，圣灵，我们感觉好像圣灵就是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它没有一个情感在里面，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灵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他是我们的守护师，他在我们这里，他时时刻刻看着我们，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犯一些错的时候，他会担忧的，他会担忧，就像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父母一样。我就想一想，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圣灵会担忧？一个是我们如果明知自己有一些软弱，却把自己仍旧放在一些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明知我爱有酗酒的问题，你还偏偏就是把自己什么家里放些酒什么的这些，这个或者说你明知啊，反正就是明知自己有一些问题，容易跌倒的，明知自己啊。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试探。OK，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持续的和反复的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跌倒了 OK， 我们到神面前来悔改，认罪悔改。但如果我们一个问题反复的、持续的、长时间的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觉得圣灵会担忧。就好像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可能一次第一次犯了一个错误 OK 教导了，可以改变，没关系，谁不会跌倒，有的时候总会跌倒的。但如果这个屡教不改，老是说了一次谎又说一次谎又说一次谎，或者说做一件事情不停的，那我想父母会担忧，圣灵也会担忧。因为我们原本的身份是已经受了神的印记，到那得赎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这得赎的日子快来了，哎呀，我们怎么还是老是去犯同样的错误呢？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仍旧要积极的来对付。因为 OK， 我有反复的错误，但是我怎么办呢？也不是躺平 OK， 我们要积极的对付。主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严厉的一个非常可能第一次听的会觉得难以接受的一个比喻，就是要砍下一只手，砍下一只脚，挖出一个眼睛，对吧？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8章8-9节，主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熔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OK， 主耶稣是叫我们 OK 把眼睛真的挖出来吗？不是。但是主耶稣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付罪的态度是要严厉认真的对付，不可怠慢。就好像你在战场上有人要打死你，你要时刻警醒的，你要非常非常的认真去对待的。那些罪都是毛病都是很多很多年积累下来，是在私欲的败坏里面渐渐变坏的。就像刚才的经文说到，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躺平，哪一天就忽然我就没了的。撒旦时时刻刻都要寻机来绊倒我们的，我们对付罪要如同打仗一样，时刻的警醒，严厉的去对付。我有这个问题，我就要严严厉厉的对付。想一想我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改变呢？想一想我怎样可以让我远离这个试探，是要有计划的。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计划的，你要祷告从神得力量，但是你要有计划认真严肃的来对付。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那下一次你碰到这个情况你还会跌倒。最后，今天的最后，新人的特征就是宽容饶恕。保罗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我红字打出来，我们基督徒要彼此饶恕。我们一定会有的时候会彼此冒犯的，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都是 work in progress， 一个施工工地。施工工地意味着我们都还有很多老我的毛病在的。那我们在跟罪人得救，虽然是得救的罪人，但是跟一群罪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的时候会有彼此的伤害。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就可以让你饶恕对方，就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觉得这个功课我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这个经文非常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之前凭着自己的理解，就是说每当有一个人冒犯我的时候，我就试图用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方式来原谅对方。怎么样？就是说 OK， 那个人今天说了一句出言不逊的话，我就想一些理由来为他开脱啊。这个人可能今天累了，他可能你看，哎呀，他最近压力大，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或者是他说一句话也就算了吧。有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伤害你的事情，或者说了一些非常伤害你的话，你就试图去就是说找一些理由和方法来 justify 对方的一些行为，试图用这些 justification 来帮助我原谅他。我后来发现 doesn't work， 因为我今天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第二天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就又会看到，但是他伤害了我，这个是不应该的。就说你没有办法通过人的方法去找一些 justification 来帮你释怀，可能偶尔一些小的伤害可以这么做，但如果是大的伤害，给你造成非常非常深刻伤害的，绝对不会 work， 绝对不会 work。会 work 的，会有用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就主耶稣有一个比喻，我这里就不讲了，因为时间原因，就是那个欠人家十两和一千万两，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饶恕，不是因为我们有理由有借口，而是白白的饶恕了我们，给我们那么丰盛的生命，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揪着那个欠我们十两的人，亏欠了我们一点点不放，就这一个理由，就是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今天信息就讲到这里五个比较具体的，我想下一次第四章牧师会继续，第四到第六章第五到第六章还是有很多的行为准则，大家可以一起在神的圣灵的感动下一起来学习和操练，好吗？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借着圣灵的感动，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能做的任何事，乃是因着你白白的给予的恩典。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既然学了你，听了你，在你里面有段时日了，我们的生命就必然当有改变。主，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反省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是顽固不化的老我。主啊，求你每一天赐给我们力量浸泡在你的真道中，赐给我们力量来背起十字架来认真的对付。感谢你恩主，就请你每天与我们同在，孩子渴望早日能够与你同在，在你的婚宴上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丰盛的宴席。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